早安，你们今天怎么样？好吗？很好。啊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哦。你们那个椅子下面哈、哦、也有圣经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一起看这一段经文好不好？《申命记》32章，刚刚主席帮我们读10节、12节，但是我想啊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一节开始读一段。啊，经文，这个32章呢，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所写的诗歌。那我们一起来看啊，可能比较深入的啊印象。我们知道每次都看那个荧幕啊，那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时间我们稍微读，我们还没主席没有读的这段《申命记》32章。几页？344。343。旧约圣经343。好，找到了的话，我是想就是从第一节啊、到读到第七节，啊，第一节开始读到七节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，找到了吗？32章《申命记》343页，343页旧约的。343，帮他们换一下好吗？谢谢。343。申命记32章第32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找到之后呢，我们起身来一起慢慢的速度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主天呐，侧耳，我要说话。问地听我口中的言语，我的教训要临你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的归于你们的神。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这怪僻弯曲的时代向他行事邪僻，这罪病就不是他的儿女。愚昧无知的人呢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，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。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 OK， 对不起，好，我继续读到9节，好吧，请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奖戒。耶和华的分本是他的百姓。好，然后主席帮我们读的就10节、11节呢，接下来啊讲的。那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就是如同眼中的瞳仁。啊，我们都知道眼中的瞳仁是什么？眼中的瞳仁。我刚刚在乐部在那边啊，有一位牧师来了。他叫Paul 牧师，他是盲人。那他来这个英文部讲道，所以呢，我顺便就是荣牧师介绍，然后我们认识一下。因为这个牧师呢，我们国语部呢，9月18号星期天晚上邀请这个彩虹一个机构彩虹团契的负责人，彩虹音乐步道聚会。所以9月18号，请大家记得哈，9月18号，他们会来， 有音乐的分享，还有见证的布道会啊，所以我跟他打个招呼，当然他看不到我了哈，就是听到声音。那我其实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对不起，心里想过一个问题，因为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也看过一部韩国拍的一个电影呢，讲到一个牧师他是生出来就瞎眼的，后来成为牧师所以呢，我看到他所演的这个电影，不是他演，他就是讲到他的故事的电影，他怎么样成为盲人，成为一个传道人。所以呢，我看到这个电影呢，很感动，然后真的很奇妙。他看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经历到神，然后呢，他就为主传福音。但是呢，觉得看不见什么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们当中没有人看不见的哈，都看得很清楚的。那有一天想到如果我有一天看不见，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？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觉得瞎眼是一个不方便，不只是不方便，我觉得很可怜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宣教的机构呢，像聋人、聋哑，你知道聋哑哈，像聋哑传福音的一个机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有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很多聋哑的人来了，然后看到他们也是很心里很难受，心里很可怜。他就虽然看得到、看得见，但是呢，不能讲，听不见，所以呢，他用手语来沟通。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说话，或者不能听到任何的声音，我觉得不知道这个世界我会感受到什么样的。那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我年轻的时候还青少年，那个感情很丰富的时候，有一天想到，到底盲人可怜呢，还是聋哑可怜呢？你们觉得呢？都是很可怜，但是呢，谁是更，我知道，当然都是很可怜，谁更可怜？为什么？听不见，说不出来，但是也可以写了然后呢，看到，用笔那个手笔呢可以沟通，但是呢，盲人呢，一片黑暗。所以我今天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想起我当时就想到这个话题。那圣经今天这个生命记32章里面说，上帝看顾照顾他的儿女，他的百姓像什么呢？眼中的瞳人。其实我们身体的各部分都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，哪一个部分都不能缺的。但是呢，眼睛是非常非常重要，眼睛里面更重要的什么呢？瞳人。瞳人就是让你看得到事物的，看得到东西的。所以呢，上帝看顾照顾保护他的儿女像眼中的瞳人，就这个话呢非常非常可贵的。神就把你看中最宝贝最宝贝的，就好像父母亲呢生孩子，我们以前那个来过我们教会的团契的Ken 跟 Francine 他们刚刚生孩子父母呢生了孩子当做怎么样宝贝，他们有一句话说什么，把他们放在眼中眼睛里也不会痛的，有没有这样的话？韩文应该中文没有，韩文里面有一个表达说，描述说把孩子放在眼中里眼睛里也不会痛的。你眼睛怎么样？你灰尘一进来很痛的是吗？孩子那么大的放进眼睛里也不痛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宝贵的，那样的可贵的。所以呢，上帝看我们为这样的宝贵。所以可能呢，有人看我呢，就是对，看中我，有人看不起我，或者我们自己也是，有些人呢你觉得很，我是很宝贵的，或者说有人觉得我是很无用的。不管你怎么想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上帝看你怎么样，像眼中的瞳人。 看你很宝贵的，甚至呢把因为宝贵的到一个地步，神把牺牲了自己的，把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用自己儿子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，就是这样的看重。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思想的，我刚刚说三十二章整篇呢，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百姓所写的一篇的教训的诗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呢什么时候写的呢？他临死之前，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也好像是什么遗嘱哈，有没有？他离开之前呢，因为他知道他一离开世界呢，这个以色列百姓怎么样，他们会违逆神，偏离神，然后呢得罪神。那得罪神的结果怎么呢？百姓可能面临一个祸患。所以呢摩西呢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他走之前提醒，所以呢写了这篇诗歌。大概的这个是分析。那三十二章一节到四节呢，他讲到耶和华的属性跟他的作为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是怎么样实行怎么样的作为的神。然后三十二章五到九节呢，鼓励以色列百姓纪念也报答耶和华的恩典。我们人呢要知恩也要报恩，这个是人的道理。那所以呢摩西也鼓励说，以色列百姓，你纪念，你思想回想神怎么样恩待你，也要纪念他的恩典，也要报恩。然后十节到十四节讲到耶和华怎么样的具体的看顾他们。十五节到三十五节呢也讲到，但是呢以色列百姓曾经怎么样败坏离开神而受到灾难。三十六到四十二节呢，当他们违逆神受灾难的时候呢，神拯救困苦当中的百姓。再来四十三节到四十七节呢，劝勉以色列百姓遵行律法，遵行神的话，顺服神。所以这个整篇的诗歌呢，其实鼓励以色列百姓，你们要回想纪念，也要怎么样遵行神。那特别四十六到四十七节，摩西说，我今日所警戒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，乃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什么你们的生命。神的话语，遵行谨守神的命令，就是等于什么？你们的生命，保存你们的生命。所以呢这个律法书，我们今天来基督徒来圣经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不是一个故事，不是一个在那里就是你读了就放在那里的，乃是我们的生命，帮助保护我们生命的话语。所以摩西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，我们都知道，我自己呢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旧约圣经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哎呀，很难明白以色列百姓，哇，这些人很笨呐、很傻瓜。为什么？你经历了那么多的恩典，经历了那么多神迹奇事，还离开神，还拜偶像，哇，我觉得到底这些人怎么搞的？那么样的笨吗？那么样的糊涂吗？但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就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我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，但是呢一遇到困难就跟以色列百姓一样，常常忘记神给我的恩典。所以呢我就说，哎呀，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后来看见，哦，原来我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一样的。所以摩西提醒我们，不知道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？经历了神的恩典，过了一段时间 有没有忘记过神的恩典，或者遇到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情况的时候呢，你是否埋怨过神，或者你有没有思想到底神的心意在哪里，你跟随这条跟随主这条走信仰的道路当中，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的。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个生命记的32章，特别10到14节的经文，我们思想到底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，他如何对待他的儿女们。刚刚主席帮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我们也在读过了，所以我不再读。那这段经文里面，我要思想两点，上帝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儿女呢？第一个先思想的是，上帝是爱护你的神，神是爱护你的神，不管你感觉不到，感觉得到，这个是事实，这个事实不改变。好像我们做儿女的，有的时候呢，我小的时候呢，我以为是我父母呢在这个桥底下捡我来的，所以我为什么这样想呢？平时呢我没问题了，但是呢觉得啊，我要什么东西父母不给我，那我觉得我肯定是捡来的，所以呢父母就不理我要求的。或者说有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哎呀心里难受啊，那个，或者说心里就好像父母不怎么样爱我，你感觉不到他对我的爱的时候呢，我就肯定自己说，我一定有一个亲生的父母亲在外边，我长大了之后呢要去找这个亲生的父母亲，有这样想的。但是呢事实是什么呢？父母确实爱你，只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而已。所以呢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，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，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，不管你感受到感受不到，上帝爱护你，这个是永不改变的事实。在10节里面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啊，荒凉野兽吼叫的地。那在这段10节里面，我看到三样事情我们要留意的。我们要留意神怎么样看过我们呢？第一个呢，这一段里面说耶和华遇见他，这个他是谁呢？指以色列人。但这个第九节的时候呢，他就讲到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啊，雅各就代表以色列民。那所以呢，耶和华遇见以色列民在哪里？在旷野。所以呢，英文是 He found him。我们常常认为呢，我们寻求神，我们寻找神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有罪的人，有眼睛蒙蔽的人，心里黑暗的人，找不到神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外面传福音，在还没信主的那些朋友们，我们怎么样传，怎么样讲，他们没办法，因为他眼睛瞎了，也就是这个是属灵的眼睛，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迷信的。所以呢，有罪的人，特别是有罪的人，也是不能接近圣洁的神。所以呢，我们找不到，但是呢，神来寻找我们。耶和华先遇见他们，因为呢，他什么？他寻找这些世上的人，迷失的人。好像圣经里面很多比喻哈，耶稣是像谁呢？像牧人。我们像什么呢？羊群，迷失的羊，好像牧人到处寻找这个迷失的羊一样，神正在寻找这个迷失的我们。所以呢 He found him， 圣经里面很多经文讲到说，罗马书也讲说，唯有基督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再次向我们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然后约翰也是，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，哎呀，有些人呢因为基督徒很有爱心，所以呢被基督徒的爱心吸引来到教会，看看到底究竟教会是什么样子。那基督徒为什么有这样的爱心呢？ 因为先经历了神的爱。所以约翰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所以不是我们先爱了神，乃是神先爱我们。神在寻找，现在也寻找我们。所以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走这条信仰的路程当中，我们也是有的时候遇到困难，你以为神不知道，神都知道的。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旷野的路程，在埃及受困苦做奴隶被虐待的时候呢，神都知道，神已经预备了，差遣摩西带领他们走过来。第二个我们要留意的，我们要知道的，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另外一个什么呢，在旷野荒凉以受吼叫的地，那这个以色列民呢在旷野，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其实走这条旷野的路程。什么叫旷野？旷野是没有水的地方，没有食物的地方，什么都缺乏的地方。那圣经里面旷野是什么样的？以色列人经过的旷野呢，那里有活蛇、蝎子、干旱之地。你知道沙漠那有那些地方，有的时候呢起了那个沙风的时候呢，也有暴风的哈，起沙风的时候呢，很多人会淹没在沙地上，会死的，很可怕的地方。这里是荒凉的地方，荒凉，荒凉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很孤独的地方，也找不到方向的，容易迷失的一个地方。还有这个地方呢，野兽吼叫的地方，不安全，很危险的地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野兽来啊侵蚀你，容易受攻击的地方，受攻击的时候没有地方躲藏的，这个就是沙漠。那我觉得我们人生的路程也像是走旷野的地方。我们说通常说人生是什么？苦海。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切实的，人生苦海。可能你年纪越大了，越多的经历哈。那为什么那么样的，那么多的苦难，那么多的痛苦？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偏满的地方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程当中，会经历不同的艰难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荒凉的地方，人孤独啊，好像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啊，没有找到一个能啊诉苦啊疏解我心情的那些人的一个地方。其实你知道，人孤独不是因为周围没有人才孤独的，有的时候你可能周围啊有父母啊，有兄弟姐妹啊，或者朋友啊，你可能一批人在你旁边，或者是你可以想到有些同学啊朋友啊都有的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很孤单很孤独，好像你在这个整个宇宙里面只有你一个人，好像没有任何人理解我，感受到我所经历的。所以呢，人其实小孩子的时候不懂哈，就是很一起玩啊。那慢慢长大了，啊，高中毕业了哈，读大学了，开始毕业了，然后找工作了，那慢慢觉得感受到更孤单，心里空虚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年轻的时候呢，就青年到了青年了啊，就是孤单，很心里空虚，那慢慢想到什么呢？要找一个对象，找一个伴侣。结婚，那结婚有一个伴儿，就不会空虚了，不再孤独了，啊，所以呢，结婚，结了婚，结过婚的有没有结过婚的？你有没有感受？你从来没不孤单，结婚之后你的孤单空虚就没有了吗？有没有？还是有。我的朋友，当然我的朋友绝大部分都结婚了。原来他们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以为结了婚不再有空虚，不再有孤单， 但是呢，事是什么呢？你发现哦，有一个对象，有一个配偶，有一个伴侣，还是觉得有的时候空虚，有的时候孤独、孤独、孤单。哇，这样的时候更孤单的，告诉你，他们告诉我的。所以呢，看见，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拥有世界上的一切的，很多人羡慕的，谁呢？这个，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？请。这个是谁说的？所罗门，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。这个所罗门王呢，历代他之前没有像那样的王，他之后也没有像那样的王。他聪明智慧，还有他富贵荣华财富地位什么都有，世界所有的世界任何人都羡慕他，他拥有一切，甚至呢，他有1000个伴侣，圣经里面讲说700个妃子，300个嫔，所以总共1000个女人在他身边。他最后说的什么呢？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这个虚空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虽然拥有这一切，但是他的心灵没办法得到慰藉，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，因为世上的一切东西不能满足他。这个空虚，这个虚空的意思呢，空虚 empty， 然后呢徒劳，无意义，没有意思， meaningless useless， 然后呢光头 baldness。所以他其实你看到底这一句话，这些话哈，这些单字能不能适合形容所罗门王呢？看样子不是的，他什么都有，但是呢他心里，这个是心里的感叹，他享受过一切，但是发现虚空的虚空。然后他其实呢，这个是传道书第一章里面，所以呢第12章最后一章里面，所罗门王劝勉我们什么呢？你们还年轻的时候，纪念创造你的主，要敬畏神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财富。所以呢传道书你就不要只是读第一章，要读1章到12章，要通通读才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人生的当中，为什么呢？他拥有了这一切，为什么他觉得这些都是空虚的、虚空的？其实这个奥古斯丁，很有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说了一句话，很有名的话，给我们一个答案。他说神为自己创造了我们，你知道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，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空洞，放了一个空洞，是只有神能够满足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神为自己创造了我们，只有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得到真正的满足。所以我刚刚说，我一些很多朋友他们结婚了，感受到哎呀，结婚也是觉得很孤独，因为呢有一个空的人心里面的一个空洞呢，只有神能够满足的。所以我们人生走这个人生路程当中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，我们走这个旷野的路程。第三个呢，这段经文里面怎么样爱护我们呢？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眼中的同人。那这个描写像那个环绕啊，看顾啊，保护，这个就是描写什么呢？神在四面环绕我们， 四面环绕我们，保护我们。你知道他是眼中的瞳仁，你看到人的眼睛呢，神特别的几层的来保护的。眼睛包眼睛的什么呢？眼眶，眼眶是很结实的骨头，那把眼睛放在那个里面，然后呢用眼皮，对吗？还有什么眼毛，所以呢然后呢那个我们里面的那个眼泪水呢，它需要的时候就常常，你知道我们开车哈，很脏啊，下雨啊，就用什么这个 windshield， 我们要开才开，它才开的，你不开它不会这样子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的那个眼水呢，眼泪水呢怎么样，自动的。所以你看有灰尘进来呢，你或者虫子就飞过去，你就哎呦虫子飞了，然后你不会这样子的，它眼皮怎么样，自动的就盖起来了，它保护的很快的，这个自 automatic 自动的。所以呢神保护他的儿女呢，自动的保护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自动的，他知道了，他自动的保护我们，四面环绕我们，看顾我们，这个就是神的慈爱，神就这样的保护。我听到有一个故事哈，有一个姐妹叫做 Melissa， 美国发生的。Melissa 呢，她有一天晚上经过一条巷子，他就感受到有一个人跟着他，他可能觉得哎呀可能是行路人哈，然后他就但是呢感觉不好，然后就回头看一个男的跟着他，然后呢他就快步的哈，赶快要经过这个巷子，快步的走，然后那个后面的也什么呀，快步的跟着。所以呢他就心里，因为这个姐妹哈基督徒，所以心里一面祷告一面赶快的哦跑，然后快跑着，一走了一段听不见声音了，后面的脚步声不听不到，然后回头看不见了那个男的，所以呢他就哦赶快就经过了，然后就回到他的公寓。回到之后呢，第二天早上哦回到家之后呢，听过了一阵子呢，回到这个救护车啊什么那些的警车的那种声音，所以呢他就很心里就很不安，然后睡了。然后第二天早上听到新闻，原来呢那天晚上这个巷子里面有一个杀人案，原来有一个女的被杀了，但是呢幸好警察不久就警察抓到这个犯人，然后那个照片就登了。然后呢他这个姐妹看的时候很吃惊，然后就毛骨悚然，原来这个人就是怎么样跟着他的。所以呢我觉得他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觉得很莫名其妙哈，可能想到可能这个被杀的可能是他，会是他，所以呢就想到这个，我觉得很惊讶，然后感谢神。然后呢就一直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呢他鼓起勇气来到那个警察局去看这个人，然后呢看到的时候呢，他问这个人，他就在关在那个里面，然后问这个人说你认不认得我，那个说我看到你那天晚上，然后那个姐妹是不是你跟着我，他说是，但是你为什么突然为什么就放过我呢，他就很想知道嘛，为什么放过我呢。然后呢这个男的回答说，其实那天可能是你，因为我就看到他自己走嘛，所以呢跟着的时候呢，他跟了一半突然看到两个男的健壮的陪他走，一个右边一个左边跟着他走，所以呢他就不敢接近这个女的，然后呢他就只好就放弃了等下一个对象。所以那个姐妹呢听到，哇，这个就是天使保护。所以我们看见神来自动的来保护我们。第二个呢，他也什么呢，供应， 你知道经过以色列百姓经过四十年旷野的时候呢，他们经过旷野没东西吃埋怨神的时候，神怎么样？从天上飞了，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，他们又吃腻了，哎呀我们要吃肉啊，然后说他从风，就是从东边对不起啊，西风吹往东吹了，然后呢吹过来什么呢？鹌鹑然后给他们吃，哦我们好口渴了，从磐石里面水出来供应。所以生命记啊29:5，我这个是上帝说的，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，你们的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，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。这个代表说神就供应，完完全全的供应。约翰福音6:35，好吧我们一起来读，请一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诗篇啊，约翰福音4:14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滋涌到生。神是供应我们，其实现在社会里面我们每个人有哪一些人缺乏粮的，有哪一些人缺乏水喝的，有没有缺乏衣服穿的？没有的，现在饿死的人没有，但是现在现代的人缺乏什么呢？灵里的，心灵上的空虚，心灵上的缺乏。这里说人若渴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滋涌到永生。这个水呢什么呢？这个意思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神赐给他们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供应我们所需要的心灵的一些干渴解渴。这个是永远不断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永永远远不会离开我们，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圣经另外一段讲说什么？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用的什么？你们父早已经知道了。所以呢，神不但 protect 保护我们，也 provide 供应我们。另外呢 ，presence 与我们同在的神。12节说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神是常常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我们很熟悉的这段诗篇39:1-10，我也非常爱这段经文。为什么呢？你每一次读，每一次得到很大的安慰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我若在升到天上，在哪里？若在阴间下他，你也在。这个我觉得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啊、哦，我高兴的时候，好像在天上天空飞起来；我很低潮的时候，好像怎么样，走死荫的幽谷。神与我们同在的，常常陪伴着我们。所以呢，这段经文里面告诉神这样的爱护，像严重的同人一样爱护我们。但是呢，神不但爱护我们，他做什么呢？另外一个训练我们。你知道你的孩子哈、哦，你教养你的孩子呢， 只是爱他爱他由他由他，你太爱过度呢，宠坏他。所以呢，聪明的父母呢，还是要教养，还是要训练他。上帝也是不但爱护我们保护我们，也为了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锻炼训练我们的。所以呢，你看乳婴搅动吹啊巢窝，在雏鹰以上扬翅扇展，接取雏鹰背在凉翼之上。你知道这个鹰啊，我们这个你们可能听过这个鹰是怎么样的哈，它就生了这个蛋之后呢，孵化之后呢，它就好好的很辛辛苦苦的养护它的这个雏鹰，但是呢它然后勤劳的到来一些小虫啊肉食啊，就是喂养它的雏鹰，然后呢那个这个雀窝呢很舒服的，很暖暖的，因为它用那个它的毛就好像放在上盖在上面，所以呢很舒服，然后这样子的，然后呢每天就这个母鹰给它的食物啊虫啊什么肉食啊都吃了。但是呢母鹰知道，当它这个雏鹰长大了开始要学飞行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，它那个小鹰不想出来啊，对吗？所以呢它就怎么样，搅动这个它巢窝，搅动让它掉下来。特别那个鹰呢，它的那个雀窝呢盖在高崖这个悬崖上面保护，为了保护哈、啊、from 保护这个它的雏鹰。所以呢它就掉下这个雏鹰的时候，这个怎么样，雏鹰就掉下来怎么样，拼命啪啪啪啪啪啪拼命的，但是呢你就它不懂得这样子这飞翔嘛，所以呢啪啪啪的时候，那它就猛烂的怎么样坠下来的，狂开叠在地之前怎么样，这个母鹰呢飞起来，用它的凉翼，很强烈的凉翼把它撑下去，然后呢再把它回到这个雀窝里面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几百次，等到什么时候，等到它能自己飞。所以呢其实就好像圣经描写呢，上帝好像搅动巢窝一样，我们也是神，有的时候呢让我们搅动你们舒服的环境。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比如说你们移民的，我听到很多人诉苦，哎呀在国内很舒服，什么都不干很舒服，有地位有钱有房子，很多朋友什么都不干也可以的，那再来这边从早到晚要做工，也没有地位，也不说话，什么哇很苦啊。或者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环境转变，有的时候失去你的工作，你的投资失败了，有的时候呢你所爱的人离开你，有的时候呢朋友变成敌人，或者有的时候呢失去了健康。当然不是说神给你一个这样的情况，乃是说我们活在这个罪恶偏满的地方，我们会受到这个罪恶或者罪人所画出来的结果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吃什么东西不能安心，不是上帝创造的时候这个有毒的，乃是什么样，人就变成有毒的。所以这个是人罪恶的结果，我们吃了我们不知道吃什么。我昨天看新闻也是，这些你不小心吃了这个什么肉，没有好好处理的鸡肉啊，好好处理的这个猪肉啊，什么肉类啊，还有那个细菌呢，抗生素也不能吃的，我们都不知道看不见，但是这些的结果我们会受影响的。但是我们就常常很多人就想的，我知道我们会遇到这个，但是上帝是，如果上帝是全能的时候，为什么不避免，为什么不帮助，不让这个事情发生？如果上帝爱我的，为什么不让我的老公 有外遇，或者很多，或者为什么我的孩子遇到车祸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是为了锻炼我们。我们这样的好像那个这个母婴搅动这个雀窝舒服的地方，让这个小雏鹰学习飞翔，学习飞翔，不然的话它会在那里就死了，不能自己找食物吃了。所以呢，虽然很难过，母婴就这样子搅动的时候呢，它也可能是难过，但是呢它还是要锻炼它，还是要训练它。所以呢，上帝这样的容许环境的改变，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依靠他，再次考验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真的依靠神来飞翔。但是呢，神不让我们就是处在这个困难当中，好像母婴这个雏鹰快掉下来的时候呢，赶快怎么样，在下面撑着他，再次把他放在安全的地方一样，神就这样子保护我们。听到一个故事呢，有一个野鸭子在空中飞行了，飞行的当中又疲倦又饥饿，看到这个想啊再卸下来一下，然后呢停留在屋顶上面，在屋顶上看下去，看到这个地上有些鸭子，哇，他们不用这么辛苦的飞来飞去哈，找食物吃了，在那边很舒服的就享受，所以呢啊，他就下来啊，吃一点东西走吧，好，然后歇一歇，然后吃了就歇一歇啊，很舒服啊，然后说啊，哎呀，待几天再走吧，然后就带吃了吃了吃了，然后呢啊就肥胖了，肥胖了之后呢，飞不起来，飞飞拼命飞，飞到屋顶上，然后不能再飞了，然后只能怎么样再下来，结果呢？变成北京烤鸭。那这个是一个故事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上帝希望基督徒在高空上飞翔。我们上帝有的时候呢容许一些事情发生，锻炼我们，让我们靠他，锻炼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依靠他。我们坦白说，你们什么时候寻求神？你什么时候迫切的向神祷告？什么时候完完全全的依靠他？没路可走的时候才来到神面前。我也是曾经这样子，我们都经历了。所以呢，有人说，你们这些苦难是什么？化状的祝福。这个本身不是祝福，但是呢，如果没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当中很多人你没有这样的一些的，当然最好呢不要遇到苦难，要依靠神，仰望神，敬畏神。但是呢，人是很软弱的，人是很骄傲的，所以呢你不遇到苦难，你不会找神的。我就这样子不会依靠神的。所以呢，上帝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像在高空上飞翔，不要为了暂时的享乐妥协或者放弃永恒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的经文好吗？请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使人受苦，还要照他主般的慈爱怜悯。使人，这应该是发怜悯啊，发出来的发。所以呢，耶利米呢鼓励我们说什么呢？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位是好的。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受苦，但是呢，让他还要怎么样？主般的慈爱发怜悯，他会，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等候神，继续的仰望神，依靠神，他会救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不但把我们像眼中的同人保护我们看顾我们，也有的时候我们锻炼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他，紧紧的跟随他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慈悲的父神。